哇，感谢神带领我们啊，又一次主日来到他的面前，愿他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粮啊。我们今天是正道信息，我们要来到了创世纪第42章。创世纪第42章，今天正道经文，我们要从创世纪42章第一节啊，一直要讲到创世纪43章14节啊。创世纪第42章第一节到43章14节。我的声音很卡吗？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因为经文比较多啊，我就不请国际兄先诵读经文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读到哪里啊，就分享到哪里啊。如果声音有特别的卡，因为这段时间可能网络都不是很好啊。如果声音有特别的卡呀，一些重要的情况，你们要提醒我一下啊，要用文字提醒我，不然我不知道啊。好，创世纪第42章第一节开始啊。今天的正道分两个部分，第一呢，我会从创世纪42章第一节开始梳理啊，帮你们把经文先要梳理一遍，直到43章14节。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我会从创世纪42章到创世纪47章整体结构做一个分析，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应用。雅各见埃及有粮啊，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好，雅各为什么要派他的儿子们去埃及？雅各为什么要派他的儿子们去埃及？是为了要去买粮。那为什么要去买粮？因为饥荒。饥荒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要死。雅各说：“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就说明这时候他们遇见死境，遇见绝境。所以神在这里借着，我们当然知道，现在雅各的心是完全昏昧的啊。和他后面的苏醒相比较，他现在心是完全昏昧的。神借着在粮食上的危机，借着快要饿死了这样一个绝境，来催逼雅各啊，让差派他的儿子们去埃及提粮。差派他的儿子们去埃及提粮，对于雅各来说是极其理性的一个选择啊，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全地没有一个地方有粮，除了埃及，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要去埃及提粮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神就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让雅各从死里苏醒过来。所以真正让雅各苏醒的不是啊，真正让雅各得以活的不是这个粮，而是赐粮的主人。啊，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待会还会重复。于是呢，10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了，但是雅各没有派便雅悯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好，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他来赐粮。现在全地只有埃及有粮，而全地所有的粮都在约瑟的手中。看到属灵含义吗？约瑟在这里预表基督，他来分粮，所有全地啊。这时候当然这个是个狭义的范围，在迦南地、埃及地，他们都没有粮，都要饿死了。现在的粮食都在埃及。然后约瑟他有权利，他要来分粮，他是治理埃及全地的。然后哥哥们到了约瑟那里，匍匐于地， 向他下拜啊，这个八个字伏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马上就认出来了，哥哥们没有认出他来啊。当然哥哥们不会想到现在站坐在高位上的这个曾经是他们要卖给以实玛利人为奴的约瑟，这个反差太大了，他们是认不出来的。然后约瑟就非常严厉地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啊？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涤粮。约瑟为什么如此严厉？好，约瑟为什么如此严厉，如此生气？好，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你很自然的看到约瑟好像仍然因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约瑟仍然心里面对这些哥哥们之前对自己的伤害啊，这种我们常常讲的这种伤害啊，原生家庭的伤害，深深的在印刻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好像非常的严厉，他也没有去和这些哥哥们相认。好，你读到这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往下看，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好，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现在那两个梦的景象好像现在什么应验了，现在他的哥哥们伏伏在他面前向他下拜。那请问约瑟想起这两个梦的时候他会想起什么？你们不要忘了，约瑟前面刚刚为九镇站长解梦，刚刚也为法老解梦。约瑟为他们解梦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之前反复强调的。第一，约瑟强调让你做这样异梦的玩解梦的都是出于神，是吧？第二，这个梦预言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成就也是出于神。所以当现在约瑟坐在埃及宰相的位置上，看到他的十个哥哥，之前要把他卖掉的哥哥在站在他面前脸伏伏于地向他下拜的时候，他想起了之前的那个梦。请问他知不知道这个梦是上帝赐给他的？当然知道。那他知不知道这个梦如今成就是出于上帝？当然知道。所以这里他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的意思，就是他想起从前那让他做那两个梦并且如今成就这个事情的事，明白吗？好，所以我想告诉给大家听的是，约瑟后面当他马上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你不能把它解释为约瑟就是因为很生气，心里有这个苦毒，所以想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陷害他们来报复，绝对不是。因为很简单，约瑟现在想起了这两个梦，想起了让那个梦成就的神，所以后面呢就顺理成章了。顺理成章是什么？也神借着约瑟的口要用两次啊，今天我们来讲第一次，要两次来试验他的哥哥们和他的爸爸。所以不是约瑟来报复，约瑟心里面这个伤痛在不在？在。但是约瑟下面所说的一切的话不是出于恨，不是出于报复，不是出于解气，因为他想起了既然上帝赐给他那两个梦成就了，请问上帝还有没有更美的旨意呢？当然还有，清楚吗？那如果上帝没有更美的旨意，为什么那两个梦竟然会成就呢？如今他十个哥哥真的脸伏于地在他面前下拜呢？所以约瑟一定知道这有更美的旨意。我相信这个时候约瑟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它有更美的属灵含义啊，这是我们今天会讲。好，然后约瑟就跟他说，你们是奸细啊，奸细就相当于间谍，你们是间谍来窥探这个地的虚实的，来窥探我们埃及地的虚实的，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是外国人是吧？你们是外国人来窥探这个地的虚实的。然后他们就对约瑟说，我主啊，不是的，我们是来买粮食的，我们都是一个仆人的儿子，是诚实人啊，把诚实人这三个字划出来，在这一段当中会至少出现三次。然后约瑟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然后约瑟说，不是的，你们肯定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的。好，十三节，他们说仆人们呢本来是12个人，现在呢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啊，我们只有一位父啊，我们12个弟兄都是一个父的。 顶小的呢，现在在我父亲那里，但是有一个没有了，有一个死了啊。在常人看来，可能他在讲有一个已经死了。然后约瑟就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呢，你们要怎么样来证明你们验证验出来十五节证验出来你们不是奸细呢？好，你们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回去，把你们说的那个没有来的最小的兄弟带过来，其余的人要在这里被囚三天。”好，然后约瑟把他们关了三天之后，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如果你们如果是诚实人，那就留一个人作为人质囚在监里面，但其余的人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的饥荒。但是要把小兄弟带过来，才能证明你的话没有说假话。”好，从第十一节，当约瑟判断他们是奸细，当然故意这么说。但是他们当他们说我们中间不是迁徙，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而且我们有12个儿子，这个人有12个儿子，我们现在来了10个，有一个人死了，有一个人留在家里。请问从这时候开始，十一节开始，耶稣的哥哥们有什么特征？约瑟的哥哥们有什么特征？从十一节开始，约瑟哥哥们说的话有什么特征？他们说了，我们也只有一个父亲，12个儿子，死了一个，留了一个，现在来了10个。所以约瑟的哥哥没什么特征，对，没有撒谎，一句话都没有撒谎。他原原本本的把他的家庭的情况向约瑟诉说了，没有撒谎。好，然后约瑟跟他们说，现在要拿出一个人，你们要有中间要有一个人被囚在监里作为人质，第一个人可以带了粮食回去。但是要把你们所说的那有一个小兄弟那个人要带过来，才能证明你们没有撒谎。好，21节，然后当约瑟讲完这个话的时候，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请问为什么他们现在想起这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呢？你看22节，然后流便马上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可伤害那个孩子，就是约瑟，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什么叫做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就是你们有意要害死你们的亲兄弟，现在这样一个罪向我们追讨了，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流了罪，有流了无辜人的血的这个人，他的血也要什么？也要被流。所以他们现在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就是现在在10个人当中，要像抽签一样、生死签一样抽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要被关在监狱里，这个人是生是死，可能保不定被这个约瑟找个借口他就杀了，是不是？明白吗？所以这个人他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现在这我们十个人现在为什么会遭此大难呢？因为我们过去我们也想要亲手害死我们的兄弟。好，这个说明第一点，他们已经认识到之前他们犯的是流人血的罪，这第一。第二，过了那么多年，这个流人血的罪，他们有没有忘记啊？有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没有忘记。这个罪一直都在他们心里面，在追讨他们，追讨他们的良心，明白吗？追讨他们的良心。所以他们现在你看，当他们21节，他们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十几年之前的那个场景的画面感深深的烙印在重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一天都没有忘记。所以他们悔改，所以他们现在下，这是为什么是悔改呢？为什么这是悔改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叫做流人血的罪，流了一个人的血的罪，流了一个无辜的人的血的罪。现在这个罪要向我们来追讨。 不是约瑟向我们追讨，而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向我们追讨。而当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来将来悔改的时候，约瑟听见了，约瑟转身回去哭了。约瑟为什么哭啊？约瑟为什么哭？约瑟为什么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这约瑟在这一段当中，约瑟有好几次哭。约瑟为什么哭啊？约瑟的哭就是，终于他在他的哥哥们口里听到，我们真的伤害了他，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做错了，我们真的是在他的身上是有罪的。所以这一句话，约瑟哭了，就说明原来约瑟心里面是有苦毒的。原来约瑟心里面是承受着巨大的这种过去的心理的创伤的，但是现在被他因着他的哥哥们的悔改认罪而释放了。好，我这里有差一句，我怕我以后忘了。父亲跟一个女儿的矛盾的时候。我当时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体会，什么属灵体会呢？基督徒之间，两个基督徒之间如果发生纷争，两个基督徒之间如果发生纷争，这是指基督徒啊，不是指基督徒跟外邦人，因为这样的道理外邦人是不可能明白的。好了吗？我说我讲到这里，我有一个属灵体会，正好借着这段经文有一个属灵体会，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属灵体会，就是我最近在辅导一个父亲和女儿的矛盾当中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体会。这属灵体会仅限于基督徒之间，就假如两个人都是神的儿女，若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发生争执、彼此伤害。在家庭当中很多，是不是？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甚至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好，处理这些纷争有一个原则，这是我最近的体会，而且我觉得这个完全符合圣经。什么原则呢？什么原则呢？请问两个人争吵，就是哪个人都觉得啊，可能谁更有理，是不是啊？原则就是谁有理，谁先悔改。我再讲一遍，谁有理，谁应该先悔改，应该先道歉。这个是我在最近碰到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的属于原则。然后我问，假如说我问其中一方，我说在这件事上，你是不是觉得错的是对方？他说是的。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先向对方道你们觉得为什么？争吵不是这样的，是吧？谁有理，我当然不道歉。错的是谁，谁应该先道歉？那为什么在基督徒之间，谁有理，他应该先道歉？好，这个问题明天早上讨论，你们回去想一想。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从理论从不叫理论，从属灵的原则上来说，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是不应该有解不开的争执，不可以。你们想想看，如果两个人吵架，有理的那方先道歉，请问还吵得下去吗？吵不下去了，是吧？然后我就要问你们为什么？你们结合这个经文，我明天跟你们讨论。好，然后约瑟就回去哭了一场，然后从他们中间挑出细面来啊！你们这个不要问我为什么挑出的是细面，圣经没有说。哎，解经书当中划了很多来讲为什么挑出细面呢？细面前面做了什么啦？什么什么啊？巴拉巴拉，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想，圣经没有讲。但是就是把细面挑出来了，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了，细面作为人质了。然后约瑟这时候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皿，然后把个人银子归还在他们个人的口袋当中。请问约瑟为什么这么？约瑟为什么要这么做？好，试验他们是否诚实，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约瑟，可能80%的目的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件事情的属灵含义是什么？不知道是你的座右铭啊。哎，约瑟为什么？ 要把钱放在他们的口袋里。就换句话说，就约瑟给了他们粮食，有没有要他们的钱？没有，为什么？好，这件事情有重要的属灵含义。我稍微衔接一下今天不会讲到的经文，解释经文就在43章，所以你要已经解经。等到他们将来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碰到家宰约瑟的管家说，哎呀，我们之前的银子都还了我们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把银子在原处还回来。然后家宰说了一句话，23节，43章23节，家宰说什么？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哇，这个管家讲话相当有智慧，是吧？这个管家讲什么？这个管家说，你们的神已经，是你们的神把这个财宝放在你们口袋里的，你们买粮食的钱我已经收了。啊，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以后会，三章我会专门讲。这个管家非常的有智慧。
OK， 好，不好意思啊，耽搁了一下。
当他们前面发现银子归还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战惊，彼此说，提心吊胆，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事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等到他们回了家，跟雅各，还是听不到声音吗？听到是吧？听得到是吗？等到他们回了家，到口袋的时候，在35节，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的时候，他们的父亲也看见，他们和父亲都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为什么会很害怕？因为他们从来不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则是没不存在恩典，凡是有恩典必定是陷阱，是吧？我明天早上跟你们讲我最近的一个经历。世界上人都是这样来想的，一定是要我付出百倍的回报。一定是要有个坑啊，让我钻，就这样子的；有个洞让我钻，就这样子的。OK， 好，所以呢，好，你们再回到前面，他们回到了迦南地，向他的父亲就讲了这样的整个的事情啊，讲了这样整个事情，然后跟他讲了，我们要把小儿子、小兄弟那个地方的主要让我们把小兄弟带过去，不然我们就是奸细了，就不是诚实的人了。然后雅各在36节，雅各第一次说不。36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看我仔细读一下这个经文，你们体会一下这个里面的味道啊。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38节，你们跳过一段再看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了，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你们有没有发现雅各讲的话大概是什么意思？在雅各心里面其实他只有两个儿子，明白吗？你看不出来吗？雅各一直都称呼其他儿子都叫你们和我的儿子，你们和我的儿子是分开来的。在雅各心目当中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现在我两个儿子已经死了一个了，你们还想让我死另外一个儿子吗？就这个意思。整个的这些事情，约瑟被卖，弟兄们相害的起因都源于雅各的偏心，是不是？你们知道，在雅各看来，其实他也只有一个老婆，就是那个爱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老婆，其他的都是附送的，其他都是附送，都是强加给他的。所以呢，也只有那个自己心爱的女人生的儿子才是儿子，明白吗？好，然后我们来看37节，流变先开始说话了啊，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是要大大的在以色列。啊，他的雅各的12个儿子身上来做工作。流便对他的父亲说，我若 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刘便首先显出了一种担当，是不是？显出了一种责任。这时候的刘便不是上他爸爸的妾的床的那个刘便了，他开始有一个担当，因为刘便是长子。他甚至于提出来说，我若不把便雅悯将来带回来，你就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但是38节雅各第二次说不啊，雅各第二次说不，雅各说绝对不行，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如果他死了，那我就白发苍苍，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白发这个八个字就显示出了雅各的价值观。为什么雅各的心是昏昧的呢？因为在雅各看来，听清楚啊，因为在雅各看来，这个世界上若他失去了便雅悯，已经失去了约瑟，再失去了便雅悯，失去了他这个心爱的女人所留下的儿子后代，他就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就是他还不如死了，是吧？他还不如死了。不是仅仅是没有后代的原因，不是像中国人好像无后了，不是意思，就是他整个在这个世界上的寄托就已经没有了。在雅各看来，这是他最悲惨的事情啊。那么在雅各看来，怎么样才能不白发苍苍，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呢？就是我的儿子不能死，是不是？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雅各的心如此昏昧吗？因为雅各根本不明白要怎么才能让他不白发苍苍，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呢？是因为不是靠他自己的儿子不死，而是要靠神的儿子为他死。所以雅各的心里面，他根本没有那种救赎的观念，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他生命的根基，他的偶像就在他的这个最小的现在还活着的他所心爱的女人为他留下的儿子身上，便雅悯的身上。好，这是你看到雅各第二次 say no 啊，第二次说拒绝。雅各拒绝，就说明雅各的心完全寄托在便雅悯身上。好，我们来看，但是那地的饥荒呢甚大，神再一次的再去击打他们，再一次的让他们催逼他们，已经粮食全部都吃光了，又要死了，又快要死了。然后这时候犹大站出来对雅各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去敌接粮，就是我们的兄弟必须要跟我们一起去。我们的兄弟若不去啊，你们因为约瑟说了，你们就敌不了粮，那我们就要死了。然后以色列第三次，这个爸爸你看到没有？这个爸爸第三次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付代价，而且这一次更加的可耻。怎么可耻呢？第六节以色列说，反咬一口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以色列是说你们诚实是有罪的，就是因为你们诚实，你们把不该说的都给说了，扣了我们家里的底。如果你们不诚实一点，如果你们稍微诡诈一点，如果你们稍微像我一样聪明一点，如果你们不说，那我们就不是没有这个问题了吗？明白吗？所以你从这里再次看到雅各再次推卸责任。雅各现在看来是你们把我逼到这样一个绝境的，现在害得我现在二选一，你们知道吗？二选一，怎么二选一呢？要么保自己的命，又不然要饿死，要么保便雅悯的命。而这一切事情都是你们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呢？因为你们诚实，明白我意思吗？然后他们开始回答说，那人详细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人会知道我们把兄弟带下去呢？啊，好，下面第八节犹大开始说了啊，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从37章开始就是讲约瑟和犹大是中心的。犹大开始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就是便雅悯，我们就起身下去就好了，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们想要活命，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了。然后现在呢，我为他做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好，犹大讲的比前面刘辩讲的更加的深一步。 刘辩讲的是什么？我若不带他回来，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就是我用我两个儿子做人质。犹大的意思是说，我用我自己什么做人质，我就永远担罪，我就为他，我就为这件事情负责到底，就这个意思。而且犹大第十节，犹大还跟了一句说：“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这句话就是责备，指出雅各的问题，知道吗？指出他的自私，指出他的软弱，指出他的推卸责任。然后他们的父亲这时候怎么说？以色列怎么说呢？啊，若必须如此，为什么必须如此？因为再不去我们就要死。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然后准备礼物，因为送礼雅各是比较在行的。送礼雅各是比较在行的，雅各总是觉得最关键的时候可以送一些礼还是可以的。送礼啊，这些东西都要带着，然后要带着加倍的银子送礼还钱。是吧？这件事情雅各是比较擅长的，讨好人家，送礼，然后钱呢一定要带得足够啊。然后呢，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个人嘛。14节是从37章开始，雅各的口当中啊，就从雅各事件之后啊，回到伯特利之后，在雅各的嘴当中第一次称呼神。雅各说14节说什么呢？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搞得雅各好像很勇敢一样。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雅各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因为他真的发现自己只能二选一了。因为便雅悯若不带过去，我们就都要什么？都要死了。而在这样的一个绝境当中，雅各开始称呼全能的神。你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啊，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去啊，现在时间关系不用在这里去查圣经。在创世纪当中，凡是讲到全能的神，当然神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都宣告、都启示自己是全能的神，但实际上向谁启示最多呢？是在谁的口中讲到全能的神这个词最多呢？就是在雅各的口中，就是在雅各的口中。在雅各去巴旦亚兰之前，以撒就祝福雅各说：“全能的神必与你同在。”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就向他显现是全能的神。一直到这里14节，雅各也在这里说：“我们现在只能去祈求全能的神了。”但是在创世纪17章，当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是全能的神的时候，我反复强调，后面跟着的是你要在我面前做啊。完全的人，雅各在他的口中不断讲到全能的神，全能神。无论是他的父亲向他表明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还是神向他显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但雅各一直都不明白，后面跟着半句叫做"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包括在这一次，雅各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雅各的意思，雅各这里对全能的神的意思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呢，一定是凡事都能做的。所以我们的神若怜悯我们，若保佑我们，就一定会把你们怎么样带回来。但是他后面马上跟了一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说明他认为这个全能的神，他也可以不做，是不是？就是这个权的，他在就雅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再解释清楚一点。雅各是说，就是我们的神有能力的，我们的神有能力可以从约瑟手中，从这个法老手中把你们都带回来，平平安安的带回来，连粮食连人都带回来。但是我们的神若不这么做，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你觉得雅各这时候他的心里面苏醒过来了吗？雅各现在他的心到底是昏昧的还是苏醒过来了呢？啊，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雅各这时候他的心里仍然是昏昧的呢？为什么他没有苏醒过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雅各说，这个神如果有能力会把你们带回来，但是这个神也可以不做。如果这个神不做，我算了吧，我来承受代价。我若上了这就上了吧。你看我这个老爸多伟大了，你们都反制了我把我最亲爱的儿子都献出去了。为什么雅各这种心仍然是昏昧的呢？ 因为雅各恰恰忘记了，或者说他从来没有相信过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是要谁来承受的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来承受的。亚伯拉的后裔是谁来承受？以撒。以撒的后裔是谁来承受？他雅各。而他雅各的后裔是谁来承受？上帝讲得很清楚，是由你的后裔来承受。而你上帝现在赐给你的十二个儿子，上帝没有说他就恨恶谁，也是要拣选谁，上帝没有说，而是十二支派共同来承受亚伯拉罕之约。那么神怎么会让便雅悯死了呢？所以从这里就能够看到，雅各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对上帝的约有充分的信心。所以今天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呢？就是你要信我主耶稣基督与父所立的新约，赐给他百姓的应许，这就叫做信耶稣。你要相信基督在父面前对愿意向父承诺说，凡你所赐给我的羊，什么一个都不会失落，到末日我都会叫他们复活。所以雅各这时候他心仍然没有苏醒的，心里没有苏醒，就他心里面没有对上帝这样的信心啊。当然他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他在动他的脑筋，他也只能想到送礼和还钱，他只能想到这一些，在他用人的方法、人的智慧，已经全部都已经做到了。这时候他只能说：“我要上了儿子就上了吧。”他只能说交托给到神了。但这时候他对神有信心吗？没有信心。我再讲一遍，我们常常说要交托给神，交托给神，并不代表你对上帝有信心。当你说你要交托给神的时候，你是说神的旨意要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去做，而不是按照我的旨意在那里行，你不能做上帝的主。所以雅各的这句话，他对这个全能神的宣告仍然是错谬的，他的心仍然没有恢复。好，今天呢我梳理经文梳理到这里，第二部分我要把整个这一段啊，我们今天主日是从42章开始的。好，现在你们现在打开圣圣经，42章到47章一共有6章圣圣经，这六章圣经是一个整体。好，我现在要讲一下这六章圣经是我们后面的要灵修的内容啊。等一下啊，我要把这个结构给你们讲一下。第一部分就是42章1节到43章14节，这是第一部分，一共分三部分啊。这个六章圣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42章1节到43章14节，第二部分是43章15节到44章34节。好，第一部分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是约瑟，第一次神借着约瑟的手要试验以色列和他的儿子们，这是第一次试验。43章15节到44章34节是约瑟第二次的试验。然后第三部分是45章1节一直到47章结束，就是讲到约瑟与哥哥们的相认和以色列下埃及。好，现在分这三部分。好，最后我要先把这个总的啊，就42章到47章我要先讲一个应用。好，既然分这三部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约瑟为什么要两次，或者说神为什么要使用约瑟两次来试验他的哥哥们，或包括他的父亲，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约瑟试验他们什么？因为你后面的故事你们都比较熟悉，实际上约瑟试验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他们会不会撒谎；第二，他们是否相爱。为什么要试验这两件事情呢？因为之前他的哥哥们所犯的罪就是杀人和撒谎，他们害了约瑟，就回去向父亲怎么样撒谎。而从42章之前，而现在从42章之前，从雅各还没有去巴旦亚兰，从雅各一出生在以撒家，在父亲的家里面，雅各就非常的诡诈，是不是？反反复复的撒谎，反反复复的害他的哥哥，然后到 那八代亚兰和他的和拉班之间也反复的征战，然后等到回来，在世界我也讲过了，整个雅各的家也是非常的关系出现问题，所以一直到现在42章，神要借着约瑟的口、约瑟的手来试验他的哥哥们，要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做的目的就是以色列和他的儿子们这样一个全家，要透过这样一个试验，他们要过这两个关，第一个关要诚实，第二关要相爱。啊，你们把这个两个关键词记下来，第一叫做诚实，彼此诚实，第二叫做彼此相爱。那么后面雅各也好，流便也好，犹大也好，他们的反应就是要反映出来他们是怎么样的诚实，怎么样的愿意彼此担当，是不是？好，在42章到47章这个六章圣经当中的核心经文，知道是哪一段吗？核心经文啊，就是一个代表，就是44章的18节到34节，就是犹大的那段论述，18节到34节犹大的发言。犹大的那段发言是这六章圣经当中的核心经文。在那个犹大的那一长段的发言当中，是彰显了将来基督完全出于基督恩典的救恩论，救恩论的核心。而在犹大所说的那段话当中的核心经文啊，以后我好想想，就是44章32节。所以44章32节是整个这个六章当中的核心经文。犹大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告，44章的32节这样一个宣告，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我以后会讲到这句话，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在整个在世界未造以先在父面前的承诺，就我若不把你所赐给我的百姓，那些浪子，那些死在罪恶当中的罪人带回在你父的家里面，我就永远担罪。这就是基督论的核心，救恩论的核心，将来要由犹大来宣告，这个我放在后面我会讲。好，回到前面我要讲应用，就是神借着约瑟的手来试验他的爸爸，试验以色列的他的哥哥们，让他们要学习诚实，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诚实，学习彼此相爱。然后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好，这是核心，这是我在后面六章我们可能要灵修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六章内容我们可能要灵修一个星期至少。在后面我要反反复复让你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一定要借着约瑟的手来让他的父亲心要苏醒，一定要借着约瑟的手来让他的哥哥们，我不知道你们作为基督徒你们是否明白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我们要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这里我跟大家讲，要讲三个必须啊，三个必须，就是神的百姓必须要成圣，神的百姓必须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必须要行出完全的公义。为什么？因为这才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恩典的见证。我那一天星期六，因为我忙，没有时间，我相信你们都看了那个见证了，是不是？看了吗？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你们看吗？就是因为现在大量的教会所说的见证是指什么见证呢？这个见证就是我今天生病了，我像西西家一样向主求15年寿命，神医治我了，这叫见证。然后我祈求的时候说，主你医治我，让我可以更多的为你传道，更多的为你传讲福音，你让我多活几年。然后呢， 我现在受苦，没有钱，我向神祷告，神赐福给我了好的工作，好的收入，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神祷告说，你给我更多金钱，让我多多为你奉献。然后呢，我现在没有婚姻，最近有个单身的姊妹问我婚姻的问题，我现在没有婚姻，我向神祷告说，神赐给我很好的弟兄，因为我先跟神祷告说，我将来有家庭有孩子，我要让这个家庭孩子来荣耀神。我们所说的都是这种见证，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听，什么叫做见证？见证就是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在他里面成圣行义，这就是见证，这是唯一的一个见证，这是唯一的当基督的新的生命进到你里面的唯一的见证。我那天晚上看到那个姊妹的一个见证的时候，让我非常感动的。这种见证就是见证，因为在他根本不可能改变，在他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在他的那个环境，他过着同性恋的生活，他这种日子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之所以可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转，当然我上次给你们看的那个见证还只是他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他还没有啊。他的一个成为圣洁，就是基督徒的见证，所以神的百姓必然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这是我们每天需要灵修，我们需要听到，我们需要行道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好，这是第一啊，这第一个必须。第二，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三个结构，这个六章三个结构，前面神借着约瑟的手两次试验他的爸爸，试验他的以色列的哥哥们，让他们可以合一，让他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共同的悔改，可以彼此的相爱。你知道是预备什么吗？因为要预备雅各要带着这些儿子们来到法老的面前。好，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明白，神的百姓为什么必然，是因为我们要站在法老面前见证圣洁，我们要站在法老面前见证这个圣洁是出于基督的。神的百姓的圣洁，我再讲一遍，绝对不是你躲在教会里面，躲在那个很安全的角落当中，好像你自己在那里念经，自己在那里祷告，这就叫做圣洁。我最近在看一篇小说，让我对天主教有个更深的体会，一篇小说，以后可以推荐你看，描绘的很好。我以前真的不了解天主教的那种迷信，不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二个必须。第一个必须，神的百姓必须要圣洁，因为这是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显为大的一个明证，这第一。第二，神的百姓的圣洁必须要站在埃及法老王面前来见证基督，你要站在这个世界面前成为山上的城。第三个必须，它说是有逻辑性的，第三个必须就是神必须，这样神才必然要得荣耀。上帝什么叫做荣耀神？上帝什么叫做荣耀？上帝要得荣耀，必须要基于前面两个前提，就是他的百姓要成为光，而他的百姓要成为灯，而灯要放在灯台上。这是整个42章到47章的核心要点。这就是神要借着约瑟啊，约瑟在这里来预表基督，他要来祝福他的百姓，让以色列百姓一直在基督面前共同的悔改，然后共同的蒙恩，共同的合一的目的，因为他们要站在埃及法老面前，站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面前，行在如同明光照耀。所以求主要带领我们，求主要带领我们，真的，你像那个我那天给你们看的那个见证，我主要是让你们看两点啊，一点就是这才叫做见证，第一，成为圣洁，行在义当中才叫见证；第二个，这个姊妹她怎么会改变呢？你们发现她不断强调一点是什么？啊，不仅仅生命就是，她不断强调一点。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他的生命发生天翻地覆啊！对，上帝的话语，就上帝的话语，就是，当他不是说吗？他一开始对圣经是完全排斥的，是不是？他本来是不会去看圣经的，要么读也是从理性当中去读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去冲击他，让他真的去产生一种敬畏上帝的心。 所以我再次跟人的生命的更新不可能离开神的话语的，不可能离开基督的道的。所以你们也是一样，你们今天去想一想啊，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你的生命现在踏上一个台阶了，或者你真实的认识神了？你们去想三件事情，现在你们去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想象自己患了绝症了，明天就要死了，然后呢，你向神祷告，像西西家一样祷告，主啊，求你再让我活15年，我这十五年一定为你而活。然后呢，神真的听你的祷告，第二天就活蹦乱跳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画面，第二个画面呢？你穷困潦倒，一分钱没有，快要饿死了。然后你也跟神说：“神，你让我有个好的工作，让我有更多的钱财，然后我要道多的奉献给你。”神也应允了。然后你第二天就合法的成为百万富翁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画面，你祷告神说：“主，你让我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第二天你。心里面有那种战胜了哪怕一个很小的罪的那种得胜，你觉得哪样才是真正的喜乐？你一定要心里面有那种对第三件事情那种强烈的渴望，那种强烈的，你说主，我一定要在你的面前成，因着你的恩典赐给我圣洁，并且我要将这样的圣洁彰显出来。这就是喜乐，这就是恩典，这就是你的荣耀。你心里要有非常强烈，前面东西通通都不要。前面东西我要它干嘛呢？如果不能为你而活，如果不能成为圣洁，我哪怕活到150岁有什么用？也是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如果不能够为你来活，你赐给我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增加我犯罪的工具，它不能够来荣耀你的。这是你考验你的心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明白，我再次强调，上帝赐给你的恩典，基督赐给你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特别的恩典，没有赐给别人的是什么？就是他可以让你胜过罪。他可以让你胜过罪。好，我再讲多一句话。你们不要把胜过罪很笼统，胜过罪一点都不笼统。我告诉你听。不是一个人哪怕没有重生得救，请问他心里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有啊。胜过罪是什么意思？胜过罪就是你要告诉给自己听，无论在人前人后没有人看到，你跟自己说，主，我知道你看着我，我在你的里面，借着你的恩典，我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我问你，良心对你的要求高，还是耶稣基督对你的要求高？耶稣基督，你先不要说我要凡你所吩咐的都要去行，你先不做良心让你觉得羞愧的事情，比如说撒谎，比如说不洁净的想法，先不做，斩断，看不该看，听不该听的，想不该想的，因为你凡是弟兄不要做。你老婆不喜欢看的事情，是吧？凡是儿女不要做你父母明令禁止的事情，错的事情，就你先过良心这一关，然后再去过基督，我愿意为你而活。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基督，我要为你而活，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连那些很基本的那种征战都还没有度过。当然这一切都是要借着基督的恩典的。所以我那天在我看到那个姊妹的那个见证的时候，我是非常感谢那个姊妹所遇到的那种引诱，那种试探，你不要觉得哎，这些人都重现，因为我是无法明白他那种挣扎的。当他从那里面那种身份当中脱逃出来的时候，边上人家的看法你是无法去明白的。这就如同你边上都是正常的一男一女，但是你是个同性恋，别人对你的看法一样的，明白？他现在周围都是同性恋，而你恢复正常了，别人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理解了吗？所以再次求主来带领我们，不然我们每天听到我们的灵修，我们所有的东西，生命的东西都是白的，都是白搭，它只是知识，它不会产生真正的果效。真的果效就是神说，你们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我们必须要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好吗？好，求主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分享就到这里啊，明天周一我们仍然做一些回顾。 啊，我祷告结束啊。父神，求主来时再恩待我们，来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凡属你自己百姓的心，因为你的应许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你已经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如今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为大，求主带领凡属你自己的百姓，无论白天黑夜，我们都愿意行在你的光明当中，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诚实、公义。求主实在恩待你自己的教会，带领你百姓。这回应诗歌，各位弟兄可以。